哦，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感谢主啊，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网上平台的弟兄姊妹啊，就是恩约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荣幸。鸽子弟兄呢，他说来蹭网，实际上我觉得他来讲这一篇更合适，呵呵，可是事先没沟通啊，很可惜。你看养育4个孩子都没有爱，哪能行呢，是吧？尤其是小蜜蜂，得有多大的爱心啊，才能这个够为神家的国呀，培养这种战士，呵呵，就是也是我们教会的行走啊。他还是个神医，是吧？神医喜来歌啊，不是喜来乐啊。那今天我们来进入哥林多前书的13章啊，13章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在不信主之前。过去跟大家介绍过啊，在不信主之前呢，我就非常熟悉这一篇，尤其是这个爱是什么，是吧？是一个圣经的名篇，越是有名的，或者越是大家熟悉的呢，越不大好解啊。你要是讲出什么新意来，它就有点难度啊。我也没什么新意，但是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来重温这神的话。那么这一章呢？有名就有名在，他对爱做了一个非常详尽，而且是非常完全的一个解释啊。那对于爱这件事情啊，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看重啊，世人也是非常看重，什么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呀，这个世界会变成美好的明天。实际上，献出一点爱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改善的。当然呢。每一个人对爱，他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世人对爱的理解呢，多数是集中在友情、爱情、亲情这一方面。但是，圣经上对爱的这个诠释呢，它却更重要的是从属灵的德行，或者说从神的属性来谈。所以说，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保罗呢？他在这里并不仅仅把爱作为一个德行来介绍，而是呢，从信仰的角度上，把爱的意思把它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像一首诗一样啊。所以说，有人称它为爱的诗篇。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我们讲爱可能是近现代以后才比较提这个词，在中国的古人哈，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不太讲这个词的。我们知道，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基本上就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定型了啊。这几大思想流派啊，或者是说宗教也好，人文的思想也好，什么法道儒墨是吧？孔子讲过什么仁者爱人，墨子也讲兼爱非攻，但是这不是主流啊，主流是什么呢？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这里面也没有提到爱。但是呢，我们看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来讲，虽然是满口的仁义礼智哈，但是呢，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呢？其实儒家那些东西都是来装点门面的啊，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就是有利于统治阶级。他们对于百姓来讲呢，人道。那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王道是霸道。什么最吃香呢？法家和兵家最吃香。韩非子啊，后来的商鞅，这个商鞅五策、孙武、孙子兵法这些东西，才是整个的中国历史上的主旋律哈。那么近现代以来呢，中国人受了西方文化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也开始来谈这个爱的事情啊。那么谈爱的事情呢，就是从一个集体主义、爱国呀、爱集体呀这样的爱呢，才把它逐渐的引向一个就是对个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性方面的这种爱。其实这是最朴素的、最原始的爱。但是呢，这一些的对于人性的，或者说对于人之间的爱的这种的提升，或者说重视呢？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和谐，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上面的和谐。我们看，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很多的不法的事情是原来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多时候超出了我们的这个想象，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人与人之间的爱变得更加的稀缺，包括家庭方面，因为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群，因为这个疫情的封控，不得已家人与家人之间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更长了，但是越发的在一起待久了呢，这一种的冲突和矛盾可能越发的就凸显出来，尤其是再加上这个经济不好，经济萧条受到的影响，家庭的影响那会更大，所以这就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裂缝和这种撕裂吧，这社会族群的撕裂，家庭与家庭能源之间的撕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自处，或者是说与人相处啊，与这个社会相处，那么我们还是要来到圣经当中，来到神的话语里面。前面我们讲这个哥林多前书，主要是在讲哥林多教会，保罗是在讲他们的一切的经历和他们存在的问题，并且给他们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啊，解决之道。那上一章呢，重点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赐给教会肢体的能力或者才干。那么借着这些能力和才干呢，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灵的意思。但是呢，因着哥林多教会他们生命的弱小，他们的在属灵方面的灵命的缺失吧，他们不缺乏恩赐啊，就是说在各样的恩赐上他们一样也不比别人差啊，就是说圣灵也是非常恩待他们，但是呢，这些恩赐不但没有促使他们合一，反而造成了他们分门结党、分门别类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呢，保罗在上一章就特别的强调一个教会的关系，就是肢体与肢体之间，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肢体的关系。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是联络于元首基督的，是在这个身子上是合一的，虽然功用、形态、外表都有不同，但是他们却是一，所以说是不能分门别类的，这是保罗所要说的。那么为什么他又在讲恩赐的时候他又加上了这一段，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13章这一段就是爱的篇章，为什么他要把这一段单独的拿出来来分享给大家。他后面说我要把最妙的道来讲给你们啊，来介绍给你们。其实呢，这个爱啊也是一种恩赐，因为他说我们要去寻求那最大的恩赐，是吧？所以爱也是一种恩赐，而且是爱是最大的恩赐，不但它是一种恩赐，它还是一种德行。恩赐一般指的是才干啊，它不牵扯到这个道德方面。但是呢，这个爱呢，它不但是恩赐，而且它是一种德行。我们说基督徒有三大德行啊，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是吧？那么为什么要特别的拿出来讲这个爱，讲这个恩赐呢？因为前面我们说过啊，哥林多教会以灵恩啊，也不是属灵的恩赐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使得他们不但没有合一，反而出现结党纷争的行为。所以保罗在他们面前向他们陈说这个爱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告诉他们爱是一切的那个前提。我们来看圣经啊，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是不是恩赐啊？方言是恩赐，是吧？我们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我们说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得了方言的恩赐，就开始起来干什么了？说万国的方言啊，就是像那些散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不熟悉本国的语言，他们用的是他们当地的乡谈，也就是外语啊。当他们回来守节的时候呢，彼得起来讲道，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有的听不懂，那么圣灵就赐下方言的恩赐给众使徒，让他们 把他们的湘潭翻给他们听。这是圣灵为了教会的建造，为了福音的广传而赐下的恩赐。保罗说，即便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啊，就是一个人能说众人的方言，并有天使的话语。那么天使的话语是什么呢？这个我没听说过啊，但是我想可能是指的那另一种的方言，就是前面我们说过那个方言的恩赐，但是那种恩赐是别人听不懂的，是只造就个人，不是造就教会的。那么这种的恩赐，保罗说你们如果在会中没有翻出来就不要讲，因为恐怕讲错了不造就人。所以说呢，这种恩赐可能就属于天使的话语这样的恩赐。那么有这些恩赐固然是好，但是却没有爱的话，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博一般。明的罗想的博声音很大是吧，但是呢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所以说爱是恩赐的前提，若是我有这些恩赐却没有爱的话，我是对人没有意义的，没有造就的，我说话就像明的罗想的博。那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那这又是讲到什么恩赐呢？话语的恩赐，知识的恩赐，理解神奥秘的恩赐，并且有信心的恩赐。这里讲到信，信就是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能够移山的信心。这个信心大不大？即便有这么大的信心和各种知识的恩赐，就是我对神的话语特别的明白，我也能够教导，我也能够讲道，我也能够把神的奥秘发表出来，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我就算不得什么。就是这么大的恩赐他竟然算不得什么，因为没有爱这个前提。前面是讲话语的恩赐，后面是讲讲道恩赐，知识的恩赐，再后面呢就是讲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那这是讲到什么？就是帮助人，怜悯人，这种恩赐，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就是我这个人对于别人好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甚至我能够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周济人，而且舍命啊，为别人舍命，这个爱不得了了吧。为一人死是少有的是吧，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那么这就是非常的稀缺了。但是呢，你即便达到这个地步却没有爱的话，仍然与我无异啊。就是他这是举了三方面的恩赐，说是这些恩赐即便你这样的全备，但是少了一个前提，就是爱。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不但算不得什么，很可能会导致前面我们说的结党纷争，或者说自高自大。所谓的结党纷争就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是人最大的一个病啊，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自大，或者说骄傲，也是人最难根除的一个病啊，或者一个罪。所以保罗说爱是一切的前提。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德行，或者是说一个前提，它究竟是什么？你光说爱这么重要，爱这么重要，那么爱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说第一点是在讲爱的绝对性和必要性，它的超越性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第二点就开始讲什么，就是爱的特性啊，就或者给爱下一个定义。从来没有人啊，除了保罗这一个以外啊，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有任何的著作，有任何的思想家对爱下过定义。因为爱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啊，爱既没有办法定义，也没办法度量是吧，你没有什么度量衡可以度量爱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过去对爱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情感是吧，就是一种情感，我爱你嘛，我爱你就应该对你好是吧。但是我爱你的前提是什么？你要爱我啊，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这是互相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跟我们的情感上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社会中的所谓的这种慈爱，或者是说爱心，它都有决然不同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种爱是一种超越的爱，是一种神圣的爱，是从主耶稣基督发出来的，是神的属性之一，或者说是神最大的属性，也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说这个爱就非常不一样了嘛。那么这种爱它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他说爱是，这对爱下定义了，爱是恒久忍耐。首先爱是忍耐，那么这里就有神圣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唯有神的爱是恒久的，如果神没有忍耐，神就不会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神如果没有忍耐，神就不可能任凭我们或者是宽容我们直到如今。而且这个忍耐是恒久的，在他的预旨和先见当中，他对于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是恒久的，而且是没有极限的。又有恩慈，爱是恩慈，那么这个恩慈仍然是神的一个特性。恩是恩典，慈是慈悲，是吧？那么恩慈呢？恩典我们知道，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或者说恩典是白白施予的，它是不计较任何代价的。耶稣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说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这也体现了神的慈爱。我们说神他是慈爱的，他的第一属性就是爱，因着爱他创造了我们，因着爱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着爱他到了时候就把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来，因着爱他又让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来认识真理，来认识神的爱，来接受神的爱，这是神的恩赐。那么爱是不嫉妒，前面是讲爱是什么，这又讲爱不是什么啊，他从正反两方面来诠释爱的真谛。爱是不嫉妒，嫉妒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参得很透啊，因为嫉妒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啊，那么别人好呢，我就生气，我就恨不得他出点事啊，我就恨不得他不如我，这种的叫嫉妒。那么既然爱就没有这种的嫉妒心理，所以说爱是不嫉妒。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的爱的诠释，它不是指着夫妻之间的这种爱，是吧？夫妻之间的爱它不可能是不嫉妒的，它当然它是嫉妒的，神也是嫉妒的神啊，或者说它是嫉邪的神，就是说你在神以外你再去寻求别神，你再去寻求那个虚假的神，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所嫉恨的，那就是神所嫉妒的。所以说那种夫妻之间的爱不包括在这里面，这个诠释的是一个超越性的爱，是一个神圣的爱。所以说他是不嫉妒的，是对于别人，对于另一个个体来说，他对我的这种影响，我不能够产生这一种的嫉妒的心理。爱是不自夸，自夸是骄傲的一种体现，甚至说可以是自卑的一种体现。这个非常要吊诡啊，就是说一个人自高了他可以自夸，但是一个人自卑了呢他也可能自夸啊，因为一个人自卑到一定程度，他需要用自夸来什么，来证明自己，来诠释自己，所以说都可能产生自夸。但是有爱的人，有这种爱的人是不会自夸的。这个自夸不好啊，你看这个夸字啊，这个夸字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亏啊，是吧？一夸就大亏啊，不张狂。张狂是一种不顾念别人的，对于自己的这种个性，或者是说这种自以为是的内心的一种向外的发散，就是不顾惜别人，不顾念别人，我行我素，这种不是爱。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做害羞的事，这就要提到我们有羞耻之心。那羞耻之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圣灵的感动，或者是说圣灵的这种管制。人是讲良心，是吧？那么人为什么会羞耻呢？为什么会害羞呢？就是因为人做了对不起良心的、昧着良心的事。但是圣灵来，他把我们的良心完全的圣化，完全的更新了。这个更新后的个体化，这个人呢，他是要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事， 就是顺从谁做谁的奴仆，顺从圣灵就做圣灵的仆人，就成为生命和更新。如果顺着情欲撒种呢，就会收割败坏。所以说一个有爱的人，或者说一个有神所赋予的这种属性的人，他不去做害羞的事。我们前个阶段接着格林多前书的学习的时候讲过这个心学，是吧？大家还记得没有？王阳明的心学啊，阳明心学。这心学它就是致良知，是吧？这是它最重要的法门啊，致良知。但是我们提过，问题是这个良知到底是不是那个真良知？首先，你个良知对，你致良知，它才能够产生对的果效，是吧？如果你的良知有问题，或者你的良知已经被罪蒙蔽了，那你怎么样来解决？他说我要光明良知，首先把我们良知光明了，但是在罪的蒙蔽底下，你这个良知是光明不了的。所以说爱一定是怎么样，有神的光照，有圣灵的带领，他才会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专求别人的益处，就是爱不是什么啊，爱是利他的。当然这个利他也是心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啊。但是你为什么会做到利他？你为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啊，从亚当承袭下来的，是不是？虽然神没一个造这个东西，但是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人性就这样，人生下来就是自私的，这个是没法改的。如果你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除非你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反转和改变，否则人是要求自己的益处的啊！不但求自己的益处，而要千方百计的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这个发怒这件事情，这是讲到人的脾气秉性啊。有的人就喜欢发怒，有的人呢能够隐忍，脾气好，所谓的脾气好，但是脾气好它也是有限度的啊，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爆发。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那么这一个怒气它是不可能不轻易发作的。不轻易发怒就是说也可以发怒，是吧？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发怒啊。这个发怒呢，神也发怒，是吧？神发怒是为什么？神发怒是发义怒。人发怒呢，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别人的伤害，或者说以为受到别人的伤害，他就要发怒。那位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怒，是吧？也会有脾气，是恒久忍耐，那么我就忍吧。但是这个忍呢是很不得已的，因为神说要忍，我咱就忍，但是忍来忍去实在忍不住怎么办啊？就爆发，就也不爆发就崩溃了。所以说忍爆发，忍爆发，这就是甚至基督徒当中也常常有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里说不轻易发怒，就是说这一种的忍耐，或者说这一种的不发怒也好，不发脾气也好，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你，是因为神无条件的为你舍己舍命，神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已经把最大的宽容忍耐给了你，包容接纳啊，他给了你。那么你有了这种神所赐予的或者赋予的灵德呢，你就会不轻易发怒。因为这个人的他是有格局的哈，就是说他格局大到一定程度，有些事情他是不会再在意的，不会计较的。如果你生活是在天上的话，你的这个灵性是随着这个圣灵一同进退的话，那么这些世上的事，或者说琐碎的事啊，别人对你不起的事，或者是说以为是伤害自己的事，这些东西你不会把它看得太重了、相反你会对人产生怜悯的心。那这种怜悯是从神对你的怜悯而发生的啊，不计算人的恶。因为你发怒就是看别人有恶嘛，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不是说别人做了坏事你也不说哈、别人做了恶你也不给他指出来，不是指这个，就是说不去计算啊，就是不去算计，这是宽容的一种表现。因为人都是罪人，那么信主之后呢，我们也是常常生命弱小或者生命软弱，会有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肢体之间它是需要遮盖的， 就是别人对我的那种不恭敬，甚至是有意无意的伤害，我是可以饶恕的，我是不要记恨在心里。有的人说啊，我饶恕你啊，无所谓，不在乎，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心里人恨死他，啊，我找机会得弄死你。所以说这种的不算计不计算，是一个心灵被净化的或者说被圣化的人他的一种心态。不喜欢不义，你看前面说不计算人的恶，后面又说不喜欢不义，看起来是矛盾，实际上对象不一样。不计算人的恶是别人对你的这种恶，不喜欢不义呢是对于那种违背神的公义或者是伤害社会正义的这种事情我们不喜欢。基督徒还是要有正义感的啊，还是要正义感的，这种正义感也是从神而来的，神是那个正义的标准。昨天我们还在学那个列王记下啊，写到最后就说到这个以色列被掳是吧，以色列被掳，然后这个先知耶利米，那个侵略者就是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对耶利米还挺好是吧，还对他还挺好，他们就觉得这个耶利米不地道啊，耶利米是个汉奸啊，这个犹奸是吧，那个敌人为什么会对你好呢，那么他们又跑到埃及了，跑到埃及反而那神也不喜悦啊。其实呢这个被掳是神命定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已经触犯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这个被掳是神对他的刑罚，你必须接受的，你不能反抗，你反抗就是违背神。所以说那些去反抗加勒底人或者反抗加大利，就是加勒底人所拥立的那个当地的官长，这种行为是什么，看起来像是爱国行为，实际上是违背神旨意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用天国的眼光和用世上的眼光来看是不一样的，正好相反，那些爱国者反而是什么，是背叛神的，那些汉奸犹奸反而是什么，是顺从神的。所以说神的公义或者神的正义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说人云亦云是吧，你像这场瘟疫，这场瘟疫是不是从神来的，什么瘟疫都是从神来的，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说神啊，你看这个瘟疫不行啊，这个瘟疫太厉害，你赶快把它减少，赶快把它止息吧，这样的祷告也许是挺冠冕堂皇的，但是不一定符合神的旨意啊，也许神的旨意就是这个瘟疫再加10倍，呵呵，让更多的人都悔改。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是这是神就这样啊，但是你说这个瘟疫下来，而且神的手仍伸不缩，这难道说不是神的审判吗？这难道说不是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要促使世人悔改吗？这祸因里面也包含着福音。所以说我们不喜欢不义，一定要从神圣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只喜欢真理，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才是真理，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不对了。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可能它有它的积极性，但是它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个标准。那标准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这才是真理。与真理相对的就是假道是吧，那么世人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假道，也不能说它完全假，它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所以说这些东西你更难防，防不胜防。你看中国的古代文化里面它也有很精深的东西，也有很好的东西，你看这个老子啊，老子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圣人出有大伪，就是圣人出来大伪啊，就是伪啊，假的啊，你别看这些圣人啊，这些圣人他们是沽名钓誉，他们出来以后这个天下啊就非常的虚伪，这话说的很对啊。很多的所谓的圣人，当然有的圣人他是指的君王啊，就是指掌权的，他们是非常的邪恶的，也是非常的诡诈的，他们用一些看似非常好的东西，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来忽悠百姓，其实他统治是用了一些愚昧的手段，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就是为了加强他们的自身的统治而用的。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商君无策，商鞅的那套愚民政策。 所以说你不能说这思想家完全的都是假道，他也里边也包含着真的啊。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啊，就是这样。圣人是还是指的君王啊，君王就是不仁啊，不仁不义啊，以百姓为刍狗，就像草扎的那种狗一样，祭祀用的啊，祭祀完了就烧了，他根本不把百姓当人的。当然了，老子他有很多的东西是低级度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讨论了。我只喜欢真理，就是喜欢人的话。一切的道理啊，一切人间的学说也好，思想也好，主义也好，我们都要用什么啊？包括宗教啊，都要用神的话，都用神的真理去衡量、去检验，这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凡事包容，这又讲到这个是了啊。前面是什么，后面不是什么，最后又讲到是什么？是什么？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以忍耐开始，以忍耐结束。其实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爱的一个特质。凡事包容，凡事包容，这个凡事就是什么事都要包容。凡事相信，什么事都要相信。凡事盼望，什么事都要盼望。那个这个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怎么能凡事包容呢？总有不能包容的事情，是不是？怎么能凡事相信呢？假的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能凡事相信呢？别人骗我，我也相信吗？这一个信，或者这一个容啊，这一个望啊，都是建立在对神的绝对信心上。所以这就是爱的前提啊。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绝对的信赖，好多东西我们是不能包容、不能盼望、不能相信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任何事情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都在他的调度万有万事之中，所以说任何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事情，都是可以包容的，都是可以相信的，都是可以盼望的，任何人和事。因为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任何的事情神都可以让它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益处。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第三点，讲到爱的永恒性。第一点讲到爱的超越性和必要性，第二点讲到爱的实践性特性，第三点就是讲爱的永恒性。爱是永不止息，永远不会止息的。爱作为一种灵德，或者是作为一种情怀也好，作为一种属性也好，它是不会止息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知讲道，又讲恩赐了啊，又讲恩赐了，你看啊，前后对应。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这是新约时代的教会最重要的属灵恩赐之一，它是为了造就教会，造就信徒的。这个所谓的做先知，就是来教导神的话，这就是现在的教师和牧师这样的职能啊，或者这样的恩赐。他不是过去那种说预言的先知，而是现在解开这些预言的先知。因为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是指的旧约的执事，到施洗约翰结束了，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但是呢，新约神要借着他的先知，就是把神的奥秘，就是圣经的话再解释出来，不需要再加入新的这种预言了啊，因为过去的事、现今的事、比以后将来的事都给我们启示完整了，所以说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先知的话语，只要把神所启示下来的讲解明白。但是这个恩赐终必归于无有，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神国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所有的这一切都实现了，这个讲道还需要吗？不需要了，是吧？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那么到时候与神面对面了，你还说方言干什么？是不是？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所谓的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那么你已经见到了那个实体了，他已经和你真实的同在了，那么这些对他的知识还有什么用呢？知识就是对他的一种介绍啊，这个也停止也无用了。那我们所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这一切都是有限的，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呢，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的。就好像产品说明书、介绍信、介绍函这些东西，实物照片这些东西，你看就是为了了解它，是吧？ 但是真实的那个东西来了，你已经是非常熟练的可以操作它，或者非常亲近的与它沟通了，在一起了，面对面了，那么前面的这些东西当然它就失去了作用了，它就归于无有了。那么这是爱的这个永恒性啊，持续性。所以说圣灵的恩赐啊，它是有局限性或者是说有时效性的，它是不完全的。当天上的完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就归于无用了。但是呢，爱却是神的属性或者说神的本质，它是永恒的，它是具有永恒性的。那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打比方，这又是比喻哈。既成了人呢，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还是在讲这个阶段。大一方面说，这是新旧约对比是吧？啊，旧约是孩子的时候，律法是迅猛的师父啊。那基督来了呢，这一切就不再圈在律法之中了啊，我们就归于基督了，那么就成人了。但是呢，我们虽然是归于基督，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不明白，心思意念还是有点像孩子，尤其是出信啊，出信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不会祷告啊，你看看怎么弄啊，我不会祷告。”这个孩子嘛，是吧？孩子你不会说话很正常，你生下来就呱啦呱啦说，那都反而快吓人，不正常。孩子就有孩子的样子。这个大人他是会理解，他也会包容你。但是呢，成了人就不一样了，成了人就要像大人一样做事，你再像孩子一样做事，那就不正常了。大人就要像个大人，他说话也像大人，心思意念也像大人。那么孩子的事呢，就丢弃了。那这个还是在说这个过程性，这个过程，就是说，在我们还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当长大成人，也就是当时我们与主相见的时候呢，这些孩子的事就丢弃了。那么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你看镜子会模糊不清吗？括号里面说，原文作如同猜谜。其实他这个镜子是指的过去的那种镜子啊。你想保罗什么时代的人啊？他是主后一世纪的人，主后一世纪离现在2000多年了啊，相当于中国的汉代，那个时候哪有现在的那种镜子是吧？那都是用金属一个平面把它磨成的一个铜啊什么的铜镜是吧？那看起来肯定是模糊不清的，它不是那么非常非常的清晰啊。像我们如今还是看是看见也认得出来，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还是不是完全的清晰。到那时候就面对面，哪时候呢？啊，就是与主面对面了，啊，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清楚。我们就算是学一辈子神的话，学一辈子圣经，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就全明白，有好多东西我们还是参不透。而且有些东西啊，是神就故意不让你参透的，就不让你明白的，有些不必要让你明白。那神不让你明白，你就别再去刨根问底了啊。那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啊，那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是吧？只要神给我们显明的事，我们把它持守，这就很好。那如今我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哎呦，这个不得了啊！就像主知道我一样，那个我们对主的那种认识已经达到那种完全的地步啊。所以说，有点什么不明白的不要紧啊，有点什么疑惑的也不要紧，等着留着啊，留着将来见主的时候，一切都明白了。非常清楚，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三大灵德，有信、有望、有爱。信是前提，信是一切的前提，爱是恩赐的前提。没有信，没有信就没有爱，是吧？就没有爱，也没有望，因为你信称义嘛。你首先是称义了，你才可能拥有神所赐给你的属灵的恩赐，或者是说那个灵德。当然这个信息也是神赐的，但是它是在首先的，是第一步的。所以不是因爱称义，是因信称义。那有了信心，那么还有什么？有盼望，那么再就是爱。这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或者是爱是最恒久的呢？因为信它是什么？是一个有过程的。还是当我们信的时候呢， 这个信就完全了，是吧？就完成了，可以说。当然我们有持续的信靠或者说信赖，但是这个信就是相信这件事情或者接受这件事情，它就是一次相信永远相信了。那么我们望呢，望就是在盼望之中的，我们盼望将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盼望那个将来属天的生活，但是那个生活来到的时候我们还盼望不盼望，就不盼望了，是不是？但是爱呢，爱是永恒的，爱其本身就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目的啊，而不是手段。在神的爱面前，属于人的一切手段一切恩赐是要归于无有的。在末后的时代啊，或者在末世，神爱的真谛将会更加的显明出来。所以说你讲这个爱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基督教是个爱的宗教啊，怎么有人这么说，神就是爱啊，这是神的一个名片。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完全了律法，而且是什么，爱里没有惧怕，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说爱是一切一切的那个前提。但是爱是什么？你怎么得到这个爱？这是保罗他在这一章当中要着重告诉我们的。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哈。